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是龚子怡。在这一期，我会聊一聊和我的设计成熟播客第一期非常相关的一个话题，也就是增强现实设计的一个话题。因为我的毕业论文，硕士毕业论文的开题的方向是这个，所以我一直关注这个方向，而且我觉得增强现实在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第一期我主要聊的话题其实是角度是从人机交互的角度去出发，而这一期我可能会聊的相对来说更加全面一些，我会从增强现实的可能，我这期的播客可能会比较类似于文献综述的方式来去引出我的问题。我可能会一开始去聊一聊现在的可能过去的增强现实做了些什么，然后我给它分类的所谓现在的除开视觉反馈以外的所谓多通道的反馈的增强现实现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去提出一下可能可以给用户和增强现实中的体验者更好的一个体验，所谓更直接的反馈型的增强现实应该有可能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设计，然后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好处，然后我可能会延伸一下，不仅仅把它局限在数字设计的领域，因为现在其实增强现实主要集中的还是在基于屏幕端的一些领域，把它扩展到包括城市或者是建筑设计的时候，在赛博空间，所谓赛博空间和真实空间融合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设计挑战，然后希望可以这一期播客我通过我的准备来提供一些新的给设计师特别是关注增强现实领域的朋友能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方式和一个可能了解的背景吧。首先我会聊一聊就是增强现实，其实这个是网上能够查得到的，首先其实是增强现实的设备它的诞生，其实它的诞生是在1966年，其实我觉得不晚也不早吧，因为当时的虚拟现实也是可能或者人工智能也是类似于那个时候出来的。当时是一个叫做 Sutherland 一个做计算机图形学和增强现实的一个科学家把它创造出来的，然后当时的一个设备叫做达摩克里斯之剑，因为它的设备非常的重，然后要挂在天花板上，然后但是当时其实就已经用的是类似现在增强现实的一个成像和实现的一个原理，然后后来主要的应用是由于要解决复杂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在波音公司当时要开发增强现实头戴式的设备，主要是要解决比如说在连接电路板的时候或者是操作仪表盘的时候这种有非常多复杂的界面要进行标注的一个问题。然后之后可能是我们能够现在最常用的基于 marker 也就是识别物的一个增强现实的实现方法，也就是在大概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出现的 AR toolkit， 然后它的实现方法到现在其实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之后在零几年到一几年，其实增强现实这个话题又慢慢的不那么被我们关注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所谓的互联网特别是后面的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我们更关注的是那样的领域如何为用互联网给用户给居民提供更方便的互联网服务，或者是移动电商这种和增强现实更底层的技术没有那么相关的一些应用场景。然后到了2012年，其实是我们就慢慢进入我们比较熟悉的视野，是像谷歌眼镜，然后之后的 Pokemon Go 这种游戏出现，其实它结合的也就是非常当时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基础的增强现实的技术和地理位置探测的技术，来让玩家走到室外去捕捉小精灵去进行游戏，然后再之后。可能是微软的 HoloLens 和 Magic Leap 这样的硬件公司，然后发布了一些新的硬件产品，同时虚拟现实的领域也比较也有比较多的一些硬件和软件的尝试。在现在来看，其实好像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又重新回到了 不那么被人关注的一个境地，因为可能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解决，特别是我觉得虚拟现实中的，就像我第一期提到的，虚拟现实中，虚拟现实的实现实在是太过于困难了，因为它其实是和这样现实非常非常背道而驰的一个实现的思路。虚拟现实是希望替代我们所有的感官，但是我们所有的感官是如此的难替代，我们只是替代视觉的感官，而且实现的没有那么好，有非常多的，有分辨率没有达到或刷新率没有达到，同时我们的触觉、嗅觉、听觉也没有很好的被保障的时候，其实虚拟现实在现在其实是非常难实现的。但是增强现实其实是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在现有的感官的基础上，在视觉领域去叠加一层信息，当然，现在我们做的是在视觉的这样一个反馈通道上去叠加信息。我的研究方向和我关注的话题，也就是如何在多通道上，特别是真实的反馈上，给用户有更多的反馈。所以在增强现实的领域，现在我觉得可能会比虚拟现实，来说更有可能更有想象力一些吧，因为现在ARKit 和之前基于 Unity 的 Vuforia 这样的 SDK 还在不断的更新，而且它的功能越来越完善。我觉得，或者是现在的苹果的 Work Tracking 这样的，真实世界追踪的技术越来越稳定。我觉得给用户带来更好的增强现实的体验是，可能是更容易达到的。但是我觉得不得不说的是，现在商用级的增强现实最好的体验，依旧实现的方向是两个，一个是通过 marker，也就是识别物，类似于二维码这样的东西来识别去叠加信息，另一个可能是现在我上面提到的，通过真实世界的追踪，去通过手机或者是移动设备的摄像头去探测真实世界中的物理的构成，然后在设备中去重建一个虚拟的一个环境，然后再给真实世界去叠加一个信息。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我关注的点也是，仅仅是叠加这个一个信息，其实是对于增强现实某种程度很大的一个简化。因为我们常规的交互的一个世界，我们可以用眼睛看。我们可以用手去触摸，然后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感官去感受。但是增强现实现在的一个反馈通道其实是单一通道的一个反馈，也就是视觉通道的一个强化。所以现在增强现实的一个观看方式其实是，基本上增强现实观看方式都是识别一个真实世界，然后锚定一个真实世界中的一个点，然后在这个锚点上去叠加虚拟的信息。而且它的交互方式是，因为我们现在除了 HoloLens 可能会有比较相对好一点的，在真实空间中去识别手势和识别深度，我们现在可能最主要的交互方式还是通过点击屏幕中的虚拟物体，然后和虚拟物体进行交互这样一个模式，还远远没有达到就是说对于现实的非常深度的增强这样一个程度，但是，通过我的调研，我会发现，其实，虽然在商用级的，层面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现在增强现实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我看到了很多，所谓多通道的一个增强现实交互的一些可能性。这个可能现在的主要停留还是在，一些比较前沿的商业公司和一些研究机构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发现。来给大家一些引导吧。首先，我要提的是哈佛设计研究院去做的一个叫做Mediating Museum 这样一个项目。它设想的是一个基于建筑的数字和真实互相能够交互的一个空间。数字工具充当的是基础设施和一个信息的一个辅助的设备，然后真实空间可以用更大的尺度去反馈用户，比如说进入某一个空间，或者是用户 block 掉一个空间中的这样的操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建筑领域的一个还算 OK 的尝试。然后之后像 Leap Motion，像就之前那个做手势识别， 比较好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公司，它现在做的一个叫做北极星计划，其实是我觉得是现在来说在商业领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它结合了自身，它就是手势识别的一个技术，但是它做的是一个头戴式的一个设备，然后它可以在这个设备上去非常精确的实现手势的识别，然后让用户可以在凌空去控制增强现实中的虚拟物品，然后和虚拟物品进行交互。这可能是就是对于类似于HoloLens 这样的设备的一部相对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吧。然后6D.AI 是一个做 AR 云的一个公司。其实这个是假如你没有接触过，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还蛮有启发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它要做的是去通过识别地理位置中的信息，然后去匹配用户需要的 AR 的信息。就是说用户通过手机把已经重建好的三维的一个模型，就当前环境中的三维模型去上传到云端。然后当其他的用户到了当前这个位置的时候，看到了类似的环境或者类似的物体，去给这些用户匹配已经重建好的三维的模型。其实现在假如我们使用增强现实的设备的时候，其实非常多的工作或者是每一次打开都要做的工作，就是去重建当前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环境。其实 AR 云可能就比较有想象力了，就是能够去解决比如说非常大尺度的在城市环境内，或者在移动至少在一栋楼的环境内非常及时的一个 AR 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叠加。但是当然它还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在一定阶段内去一定时间段内去改变了这个环境中的一些东西，那 AR 云如何动态的去进行匹配呢？可能也是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其实我这是我发现的一些多通道的所谓多通道或者是更好的实现增加现实的一些解决方案。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我觉得现在来说是增强现实，但是并没有那么好的利用增强现实的一些特性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之前在 Medium 上看到一个应该是一个印度的设计师，他自己做了一个 AR 的一个 Twitter 的一个产品。他的功能是用户打开后置的一个摄像头，然后在物理世界中找到一个锚点。但实际情况下是真实世界其实也就提供一个锚点这样一个作用。传统的我们看 Twitter 其实是看feed 流一样的卡片，然后它更多的做的是我们打开这样一个摄像头，然后看到的其实是2D 转换为 3D 的一个信息呈现的一个卡片。我们可以拿着设备去拿远或者拿近去看这些 Twitter 上的卡片，但是其实后置摄像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地板，或者是我们看到前面的障碍物，看到我们前面的桌面和植物，其实它并不发挥任何的作用。所以这会促进我去思考的是真实世界中除了能够提供单一的虚拟信息呈现这样一个锚点，其实真实世界还能够反馈给用户什么东西。这其实这个前面讲的这一部分都是从增强现实的技术实现和一些应用实现的角度去想真实世界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更多在增强现实领域的一些参与。那我们在看增强现实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绕不开的也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所谓用增强现实或者是对于用增强现实做的一些艺术作品，或者是对于增强现实做的一些社会性的艺术性的一些批判。其实这个在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让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让我其实能够想到更早的一些东西。虽然在1966年是增强现实的一些设备的诞生，然后应用到了90年，但是其实在建筑领域我觉得可以有非常多的可以参考的东西。首先在最早的1968年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一个英国的叫做 Archigram 的一个设计团，一个建筑设计团队，然后他设计叫做 Instant City 这样一个概念性的项目。然后他们说他们 比较多的受到了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影响。然后，但是他们设计，我觉得不管他们受景观社会有多少影响嘛，但是他们在设计这样一个概念城市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设计中是这个城市其实是由大多数都是由可移动的物体去组成的，比如说悬挂的就是在飘在空中的飞艇，或者是悬挂的帐篷，然后用可以移动的起重机、炼油厂和机器人组成的这样一个城市。其实这个其实和那个看不见的城市，也就是那个卡尔维诺的那个小说，其实描述的城市，我觉得有很多就是一些城市描述的很多很类似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它比较吸引人的是，就是这个城市的存在，我觉得在这个描它的描述中，就是这个 Instant City 这个城市的描述中，这个城市不是先于人存在的，就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城市中，出生然后成长，其实这个城市，只要我们不是第一批居民和第一批城市的建造者，就是这个城市其实是先于我们存在的。但是在这个 Instant City，它之所以叫做 Instant City，就是它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中的一些事件和发生的一些需求，随时的去组织成它不一样的状态。它给我的启发是，就是原来城市的存在状态可以是动态的，而且这种动态不仅仅是比如说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或者是贴的一些告知上的一些信息的动态，而是物体的居住场所，比如说娱乐场所、教育场所这样一些设施的构成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就引发了我去讨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环境如何进行组织，然后我们的行为可以多大程度上去影响城市的构成。然后有一篇增强现实的关于增强现实的一篇技术批判是叫做增强空间的诗学，然后它陈述的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城市的建筑物已经被电子屏幕所覆盖了，然后增强现实空是一个增强的空间是一个可有动态变化信息的一个空间，但是这种空间不仅仅应该有技术层面的一些讨论，也应该有对于文化和美学相关的讨论。然后，假如我们要讨论增强现实的艺术和技术批判的话，那肯定绕不开的就是松田庆一，然后是松田 K。就松田 K，其实是我在另外一个播客节目叫做那个迟早更新里面，他们在讨论增强现实这个话题的时候提到的。然后是后来去看了一些松田 K 的一些，他是一个做短片的拍摄的一个艺术家，他拍的比如说 Hyper Reality 和 Augmented City 3D。展开的其实关于增强现实过度侵入日常世界的一些反思，他描述的其实是类似于一个过度商品化的，像他描述的其实是一个过度被商品化的，像万花筒一样的一个增强现实的世界。城市生活中的各个场景被赋予的是非常多的一些非常饱和的一个信息，然后他同时警醒的是，增强现实其实是一次，我觉得来说，可能比较危险的一次尝试。然后，其实最令我触动的一篇文章是 Medium 上一个谷歌的在纽约创意实验室的一个设计师叫做 Baron Webster 的一个文章。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增强现实的未来是非常无聊的”。然后我看到这个标题呢，当然就觉得那你凭什么说增强现实是未来会无聊？然后他批判的其实是他提到，对于现有增强现实的体验，我们其实不需要增强现实技术去告诉我们面前这个桌子是一个桌子，更重要的是需要让桌子具备计算能力，并且和身边的物体物件进行组网。真实物体应该是一个 AR 空间中的一个触发器，我觉得触发器这样一个概念比较好，因为用户所处的不同的环境和对象，对应的 AR 的应用应该是成千上万个的。比如说，我们在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环境下看到的同一张桌子，应该会给予我们不一样的信息的呈现。然后，这其中的挑战可能就是要把以前的所谓从识别、计算和附加这样的增强现实的模式，扩展到一个更广的一个尺度，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增强现实的这样一个环境，具有匹配当前环境的信息和个人标签的一些功能。这就要求真实的物体能够组网并且响应用户的一些特征，然后这也可能才能够从把未来的增强现实变得比现在的纯粹叠加型的增强现实更加有聊一些。然后之后我要提的可能就是现在我们发现的，我觉得相对来说最前沿的，对于增强现实中有真实反馈的一些尝试。然后这个尝试，我觉得非常集中在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媒体实验室做的一些探索。其中有一个设计师现在是助理研究员，叫做 Anna Foster，他做的一些尝试。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叫做 Paper Cubes 这样一个尝试，就是通过摄像头去识别，就是被做了标记的一些方块，然后识别有的一个方块，那个方块是会在增强现实的环境中去出现向前行走的人，然后会有另外的方块，比如说这个方块叫做跳跃，然后这个人碰到这个方块就会跳跃，然后比如说有的方块叫做 AI。然后这个 AI 和这个人这个一个初始的方块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逐渐的让这个虚拟的人具备一些 AI 的一些智能。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增强现实现在纯粹叠加型的增强现实的一步，一步相对向前走的一步了。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人其实不仅仅是去找到一个，就用户不仅仅的作用是找到一个现实空间中的一个锚点的作用了。这个时候，我们用户可以去控制，比如说把那个出现人的那个小方块和跳跃或者是右转的这样一个小方块的距离，去人为的用手去控制，去拿动它们，然后去控制它们的相对的一个距离。这样一个相对距离的一个控制，就可以让增强现实环境中的一个反馈，或者是增强现实中的一个呈现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安娜的另外一个作品是叫做《Invisible Highway》，这个作品是通过我们用比如说手机在 AR 中去绘制一个，去绘制一个高速公路，就是用手势绘制一个高速公路。然后一个真实的一个可以移动的在空间中的一个就是真实空间中的一个小车，就会沿着用户绘制的这样一个公路，去行驶。然后，所以我们通过手机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小车，在一个有高速公路，还有一些虚拟的风景的环境下行驶。但是我们在真实的环境中看到的其实是，只是一个小车在室内在移动。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做 Inertia，其实做的也是类似的东西，就是用户可以去给虚拟物品施加一个力，然后虚拟物品就是能够感知类似于反弹作用力的这样一个力的，然后我们去施加给虚拟物品一个向前的一个力，虚拟物品碰到了摄像头中的识别到的真实的一个球。或者是一个能够移动的机器人，这个真实空间中的机器人会对做出反应，比如说向方向移动。所以，然后他提到，在他的研究中提到，这样一个应用可以更好的去应用到，比如说教学的开发或者游戏的开发当中，比如说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物理碰撞这样一个课题。所以从上面 MIT 的一些研究发现，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去做虚拟的，在增强现实的一个环境中去做虚拟的一个形象，或者是虚拟的物体和真实的物体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交互的一个关系，其实是可以去尝试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应该有真实和虚拟的两种类型的物体。然后如何让他们进行交互，其实是现在没有去被很多关注和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会希望，比如说去探索一下， 假如在增强现实的这样一个环境中，让真实的物体和环境变得能够可以响应虚拟的形象的一个行为，可以这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我会在这个环境中引入的，可能不是像安娜她用的是，比如说一个虚拟的一个球去控制一个去影响一个真实的一个物体，可能我还希望引入的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人物，可能他创建的就是创建的是用户和真实物体之间一个交互的一个界面，然后这个所谓的界面就是我们传统的可能更多的是在按钮和二维的一个方式的一个界面，但是在这个环境中，我们的交互对象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比如说真实的一个形象，我们控制的是这个真实形象的移动或者是跳跃或者其他的一个行为，然后让它去影响真实的一个环境，让虚拟形象作为界面去影响真实的一个物体和空间，主要是我看相关的研究，我觉得可已经有过验证的是，对于很多真实的物体，它其实是不具备常规的界面的。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所谓无界面化的一个探索，就比如说创建一个真实的而且一以贯之的在不同的物体上都有的智能对象，是一个智能一个形象，其实是一种方向上的探索。所谓无界面化的语音的控制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探索。而且另一方面，其实增强现实中的一个真实的反馈的它的一个变化，其实反过来能够给予直接的交互一个交互的一个指示。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按开关的时候，我们去按开关，然后这个预期这个灯亮了，而且这个灯真实的亮了，那我们就会自然的去预期我们再按一下开关的这个开关就会让这个灯再去熄灭。所以与传统的只是在虚拟空间中的一个界面指示不同的是，这里的假如我们比如说让一个虚拟形象，然后它站在我们的桌子上，然后虚拟形象的因为我们给它赋予的重力让这个桌子发生了偏转，那我们给予的用户会给予这样一个指示，就是我们去控制虚拟形象移动到其他的位置，相对来说视觉上比较平衡的位置，那这个平面应该也能够恢复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一个交互的指示是说，在交互在人机交互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这样一个直接的指示是我们用户不用再去找比如说点击平衡重置一个按钮，或者是用手直接去掰动一个平面。所以可能在增强现实的领域，虚拟现实真实的能够影响真实的空间，可以它一个好处是去提供一些非常直观的一些交互的一个指示。另外一个好处其实是更能够想到的，也就是它有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反馈。因为在常规的用户的认知的过程上来说，真实的物体的交互其实只会作用在真实的物体上，对于虚拟物体的交互其实也只会作用到虚拟的物体上。这两种的分离的原因是，其实我们会认为虚拟的物体其实不具备某种实体所理应就天然具备的一些属性。比如说我们不会认为屏幕中的一个虚拟的形象它具有温度、重量、湿度这样的一个只有在现实空间中存在的一些属性。其实那我们假如我们真实的赋予了虚拟空间中一个物件的一个这样的属性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部比较好的一个尝试。其实直接的交互可以让用户重新认识虚拟和真实物件的一个关系，给予的是虚拟物体赋予一个真实的一个属性，然后让真实的物体去响应虚拟物体和它类似属性的一个交互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们在虚拟空间中的一个虚拟的人物能够真实的推动真实空间中的某一面墙，或者是影响到其他什么样的东西。前面我提到的可能会有人觉得，那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你做这些，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生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给予真实的环境又给它添加这样的属性，给虚拟的就是响应的一个属性，给虚拟的本确实没有一些属性的一些虚拟的物体赋予这样的属性呢？ 除了比较常规的能够想到的，比如说在教育领域和游戏领域去提供一些应用，并且在这样的领域去提升用户的沉浸感和满意度，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基于物理世界创建的一个环境当中，特别是我们的。我们虽然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观看现在变成了非常多的是虚拟的屏幕或者是虚拟的内容去占据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通道，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是，从好像我们在从天然的就是认为我们理应生活的是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正在经历一个经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虚拟的一个空间和真实的空间去正在进行非常大程度而且非常深入的一些融合的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转变，其实我们能够从比如说一个现象，一个小的现象去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可以接受智能音箱时刻的存在在我们的家庭环境中，而且时刻的去监听我们家庭环境中的一些声音。而且能够允许它去控制我们家庭环境中的一些连入网的一些设备。那其实智能音箱它作为一个控制终端可以这样存在。那我们去看一些有一些科幻作品，有一些科幻作品，去描绘的其实是，比如说，假如在未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个人助理非常，而且是有形态的虚拟的个人助理存在在我们的家中，然后用全息投影的方式去，让用户感觉它实在的存在在那里。那个装置悬挂在天花板上，然后那个天花板上使用的是一些导轨来让这个装置能够在空间中随意的移动。然后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不远将来就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给虚拟的形象赋予时刻存在的，而且非常感知程度非常高的一个投影式的形象。那么，既然他们在家庭环境中与我们天天一起生活和监听我们的智能音箱一样，那他们是否能够拉开我们的家里的橱柜，其实可能可以去进行所谓技术批判或者是进行考虑的。那假如这样的一些尝试未来会存在的话，那在建筑设计或者是室内设计或者在人机交互的一个环境的设计的初始就考虑虚拟的形象、虚拟的人物和能够如何影响和控制我们的真实的环境，如何能与他们交互，其实是现在就可以考虑的话题。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们下期再见。